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杨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房价正加速上涨，人权律师称澳洲应立法制止中共活大器官。有时以 Optus 将禁用部分旧款三星手机。新州代表团访问中国主要器官移植医院，引外界质疑。新州议会通过保护儿童新法规，新州政府通过新立法设立独立犯罪受害者倡导专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房价正以近四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布里斯本成为全国独立屋价格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雪梨。买不起独立屋的人转移购买公寓，从而推高了公寓的价格。但美元房产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首府城市的房屋中位价上涨了3.5万澳元，前一季度中位价则上涨了2.6万澳元。虽然房屋中位价在短短90日内约升5.8万澳元，涨幅3.4%，约至175.17万澳元，创下两年来最大季度增幅。布里斯本成为澳洲第二季的首府城市，房价已连续上涨11个季度，创下21年来最长的上涨周期。三季度涨幅为3.7%，中位价现已达到110万澳元。墨尔本房市亦在加速反弹，中位价升至108.3万澳元，为3年半以来最高水平，距离2021年10月创下的历史高点仅差不到1万澳元。三季度涨幅为2.2%，泰斯房价只差不到1.9万澳元就能突破100万大关，预计呢个关口将在年底前突破。三季度涨幅为1.6%。澳洲各地房价在第三季度强劲上涨，亦与市场房源减少、买家竞争加剧有关。虽然独立屋仍是房价上涨的主力，但除堪培拉外，所有首府城市的公寓价格在第三季度亦录得上涨。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帕斯同大尔文的公寓涨幅甚至超过独立屋。但美元研究总监鲍威尔表示，这个是买家买不起独立屋情况下妥协转而买公寓，从而推高了公寓价格。目前正在访问澳洲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接受一家电台专访时表示，中共至今未能证明已停止从梁生反身上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并呼吁澳洲推进相关立法。12月22日上午，麦塔斯在与澳港布里斯本电台早间节目主持人史蒂夫奥丁斯的对话中回顾，从2006年至今，多项独立研究同国际机构的报告进一步印证中共持续活摘器官。呢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人权律师，早在2006年与前加拿大已故国会议员大卫乔戈联合发表了《血腥活摘器官调查报告》，揭露了中共自发人工学员等梁生反身上强摘器官的证据，引发全球震惊。该报告依据中国医院公开英文价格表、移植数量激增及等待时间极短等证据，推算2000至2005年间至少4.1万例移植供体来源不明。2006年3月，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子在华盛顿公开发表声明，称她的前夫一名中国医生曾在东北一家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2020年，独立中国法庭裁定，中共持续活摘器官，供体来源主要是法轮功学员。麦塔斯强调，中共当局至今并允许外部审查或透明监督，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透明、可追溯、可检视的原则，可以合理推断活摘仍在进行。虽然中共当局自称2015年起全面采用自愿捐赠制度，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麦塔斯引述多项调查指出，中国的实际捐赠数量极低。麦塔斯表示，针对活摘器官，澳洲立法仍停滞，但一些国家已开始采取行动。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已通过立法，禁止其公民参与跨境器官移植滥用行为。他特别提到，英国在2022年修订了人体组织法，并在2024年颁布了一项法规，要求移植护士向政府报告涉及移植旅游的患者。此外，欧洲已通过欧洲理事会反对人体器官繁荣公约，共有15个国家批准生效，欧洲并不在内。综合消息，澳洲用户使用的多款三星手机被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在紧急情况下无法拨通000急救服务电话，相关型号将陆续被运营商停用。 12月12号，银川公司挑选同屋的摄像后，无法出警告话，部分旧款三星手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无法接通000急救服务电话。经测试发现，共有71款旧型号三星设备在遇到挑选同屋的时网络中不可用，追转至沃特丰网络时，无法正确连至000电话。挑选在发现问题后，已通知三星及其他电信公司。挑选者发言人表示，这个并非我们的网络问题，这些设备在我们网络上仍能正常使用。受影响的机型包括 Galaxy A5-2017, Galaxy A1-2016, Galaxy J3-2016, Galaxy J5-2017, Galaxy Note 5, Galaxy S Note, Galaxy S Note Edge, Galaxy S Note Edge+, Galaxy S7和Galaxy S7 Edge 等。两家运营商正陆续联系受影响用户，通知他们需更换新设备。自用户接到通知后28至35日内，上述机型将被禁止连接、挑选同屋特殊网络，以符合法规要求。此外，国际旅客如果使用这些型号的三星手机，在澳洲漫游时仍无法使用这些电信公司的服务。另有约60款三星设备如果未安装最新软件更新，也可能受到影响。三星表示正在与各大运营商合作，确保所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都能稳定运行。法律专家与人权团体警示昆州政府，与中国上海人仔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可能存在严重风险。该院被质疑涉及大规模活塞器官行为，这家医院被官方形容为中国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儿童肝脏移植中心。上海官方媒体报道称，人仔医院被称为上海器官移植研究所，正系儿科活体肝脏移植手术。虽然昆州政府新闻稿并无提及与该院的接触或任何未来医疗合作计划，而是着重于贸易拓展与博览会参与，但据大纪元时报了解，由昆州贸易厅长罗斯贝茨率领的代表团，曾探讨与人仔医院在培训及临床试验方面的潜在合作，而人仔医院同中共军方有联系。尽管目前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但由于该医院的声誉和移植记录，这次合作已引起律师和人权组织的密切关注。他们呼吁在进行独立的伦理和人权审查之前，昆州政府应暂停任何未来的谈判，终止中国滥用移植器官国际联盟与澳洲反奴役组织终止奴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与人仔医院的任何合作都可能构成人权风险。声明话，贸易厅长在访问期间探讨了专业发展、临床试验及医院管理培训等合作机会。尽管我明确提及移植医学，但呢家移植机构的参与引发了严重担忧。如果无法明确保证未来合作将排除与移植相关的活动，昆州卫生厅好面临声誉与法律风险，因为中国在器官采购方面持续缺乏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具体风险包括可能培训参与不道德手术的移植外科医生，提供用于非法移植的医疗设备或药品，以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涉及未经合法同意或可追溯的器官的临床研究。多年来，大量证据指向中共政权强行摘取头发、遗误医人、发量供学员与政治意见者的器官。多次国际听证会及调查均提出类似证据，权威医学期刊亦发表相关研究。联合国、英国议会、欧盟委员会与美国国会等机构均已公开表达关切。据消息，为优先保障幼儿安全与福祉，并延长违规教育服务业者以重建家长对幼儿教育照护体系的信任，新州议会已通过一项全国领先的改革法案。依据新通过的法案，教育服务提供者将被赋予更严格的儿童优先义务，家庭将享有更高的咨询透明度与查阅权。同时，幼儿教育中心亦将实施行动电话禁令，或者将面临重大罚则。根据2010年儿童教育及照护服务全国法适用法，在该立法获得新总督签署生效后，有关以儿童权益与最佳利益为首要原则的条文将立即生效。昆明市政府在上个月提出此法案，依据源于副州长针对幼儿教育与照护监管制度所进行的独立审查。该审查指出，现行全国法规在监管上限制严重，难以有效保障幼儿安全。 呢啲改革唔单止加速落实，大幅扩展咗全国既有嘅共识性改革。安明斯政府表示，新州不会延宕任何有助于儿童与家庭利益的行动，并将持续推进全国一致的安全标准，令全国儿童都能享有与新州相同的高保障。改革重点标价30项措施，包括强化儿童安全义务，所有服务机构需进行强制性儿童保护训练，采用安全儿童的招聘实务。如果发生严重事故，家长将在监管机关启动调查时立即获知相关信息。大幅提高罚则，对经营25个以上教育机构的大型业者，最高罚金将提升900%，提高透明度。监管机构可公布高风险服务的更多资讯，包括进行中的调查内容。监管权限扩大，监管单位可在调查期间或调查后暂停或撤销品质评级，强化追溯者保护。此外，法案提前实施部分全国协议措施，并在多项面上进一步延伸，包括明文规定儿童权益至上原则，幼儿教育业界及监管机构依法需将儿童安全与福祉置于所有决策核心，加强家长知情权，教育机构必须在墙纸与官网上公开简要版合规记录，令家长即时掌握服务品质状况。罚款则提高3倍，与全国改革一致，显著加重违规惩处力度。监管权延伸至个别教育人员，监管机关可对个人教育工作者实施停职或监督命令。新增刑事条款，凡在幼儿教育照护领域中对儿童有不当行为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延长追诉期限，与全国做法一致。追诉期限将自监管机构接获通报之日起计算，而非自违法行为发生日起算。代理教育与早期学习厅长何索斯表示，本届政府承诺要强化法律，加重对律质疑者的罚款，并提升咨询透明度，以重建社会对幼儿教育体系的信任。这个是15年来对全国法规最重大的改革，全面加强新州儿童早教育照护服务的安全保障。这些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已通过立法，设立一名独立专员专责为犯罪受害者的权益发声与倡导。2025年受害者权益与犯罪受害者专员法案，这个星期三晚间在州议会获得通过，履行了安明斯政府的竞选承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犯罪受害者专员职位。新任专员将承接现任受害者权益专员的专业职能，而现任专员仍将负责管理受害者支援计划及鉴定病患登记制度。新任独立犯罪受害者专员的主要职责包括由新南威尔士州总督任命，并独立于政府运作，代表犯罪受害者在制度层面进行倡导，并监督受害者权益宪章的落实，确保犯罪受害者获得应有的对待。有权要求任何人或机构提供已涉嫌犯罪的罪犯信息。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